EP1056 月17日每日世界新闻与科技新闻。今天开场，我想先把你带到三个很不一样，但其实互相呼应的画面。第一个，是 Avian 的 G7 会场，乌克兰把防空需求重新推回主桌，美国则暗示俄罗斯石油制裁可能很快恢复。第二个，是中东，美伊框架看起来把荷姆兹航道从危机里拉出来，却又被以色列是否撤出黎巴嫩卡住。第三个，是刚果东部，伊波勒病例升到782例，181人死亡，但接触追踪只抓到50%多。这三个画面问的是同一件事，世界现在不是没有协议，没有制度，没有技术，而是这些东西能不能真的穿过战场，社群不信任和政治算计，落到现场。先进入时事新市区。今天最重要的外交线，是 G7 从中东危机重新转回乌克兰。Donald Trump 在 Avian 表示，既然荷姆兹海峡的石油流动恢复，美国就可以更快考虑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的制裁。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语气多强，而是他把两个原本分开的危机接起来，中东航道一旦稳住，西方就少了一个不能动俄油的理由。Volodymyr Zelensky 在 G7 的需求也很明确，就是更多 Patriot 防空。这不是抽象的军援清单。前一天 Kiev 才遭遇大规模飞弹与无人机攻击， Kiev Petroglava 这座 UNESCO listed monastery 也受损。对 Kiev 来说，这些画面有一个很现实的目的，把同情转成拦截器、雷达、飞弹和后勤。欧洲的态度更直接。英国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 Shadow Fleet 的制裁，法国和德国也推动美国更积极介入。可是 Trump 的位置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说俄罗斯没有赢，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作为调停人的空间。你可以把这理解成美欧之间的分工落差，欧洲希望把制裁当战场压力，美国则还想把制裁当谈判筹码。第二条主线在中东。美伊框架原本像是今天少数可以让市场和外交圈松一口气的消息。它让荷姆兹恢复通行，也把美国海上封锁和伊朗核问题放进下一阶段谈判。但 Iran Foreign Minister Abbas Araghchi 今天把话讲得更硬，任何美伊和平安排都要以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出为条件。这句话等于把 Lebanon Front 正式塞回美伊谈判桌。Iran 需要向 Hezbollah 和国内强硬派交代，不能让美国只拿到航道稳定和核承诺，却放任 Israel 在 Lebanon 保留安全区。Israel 这边则完全相反。Benjamin Netanyahu 宣称对伊朗取得历史胜利，同时排除撤出 Lebanon。理由是 Hezbollah 的威胁还在。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矛盾，同一份和平框架，对美国来说是航道和核问题，对伊朗来说是全战线停火，对以色列来说则不能牺牲前线安全自由。这也是为什么 Trump 在 G7 对 Netanyahu 的 Lebanon 行动表达不满。因为只要 Israel 继续在 Lebanon 打， Iran 就有理由说协议没有完整执行，只要 Iran 说协议不完整，美国就很难把这份框架包装成真正的区域降温。第三条主线是刚果东部 Ebola 疫情。刚果卫生部的数字是782例，181人死亡，致死率大约2/3，超过90%病例在 Itri。这次是 Bundibugyo strain， 不是过去比较常被讨论已有疫苗可用的 Zaire strain， 所以应对工具少很多。更麻烦的是接触追踪掉到5/6。这个数字很关键，因为 Ebola 防疫靠的就是快速找出接触者，隔离、监测，让安全葬礼不要变成下一轮传播。但 Itri 本来就有武装冲突，大量流离失所，道路差，还有矿工和跨省移动。病例已经延伸到 North Kivu、South Kivu， 甚至跨到 Uganda。也就是说，病毒不是在一个可控的医疗地图上移动，而是在战区、矿区和不信任的社群里移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信任。Le Monde 的现场报道写道，有地方医疗人员说，社区里还有很多未通报死亡，也有人拒绝去医疗机构，因为他们不相信疫情或不相信外部医疗队。Ebola 最怕的就是这个瞬间，公共卫生措施被理解成外来控制，安全葬礼被理解成抢走家人的身体，隔离被理解成再也回不来。接着看欧洲内部治理。英国 Starmer 政府推动16岁以下社群平台禁令，原本主轴是儿少安全、心理健康、霸凌和演算法伤害。但今天新的角度是身障儿童倡议者警告，这种 blanket ban 可能切断 disabled children 的支持网络。 对很多孩子来说，社群平台不只是娱乐，也是在现实生活找不到同侪时，找到角色模范和归属的地方。这个辩论很难用支持或反对一刀切。支持方说，平台设计已经伤害儿少太久，政府必须划线。反对方说，禁止孩子进入主流平台，可能只会把他们推向更地下、更难监管的空间，还让大平台少承担改设计的责任。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孩子能不能上网，而是平台能不能被迫降低成瘾设计，限制陌生人接触，处理演算法放大伤害。东亚与东南亚今天的重点在南海。德国总统 Frank-Walter Steinmeier 访问 Manila 时说，欧洲担心 South China Sea 的紧张会像荷姆兹一样威胁 Freedom of Navigation。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站在 Philippine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Jr. 旁边提到2016年仲裁，意思已经很清楚。这不是欧洲突然变成南海主要玩家，而是全球航道安全被重新打包。过去欧洲看 Indo-Pacific, 常常是价值、规则、供应链分散。现在经过荷姆兹危机，航道被封的后果变得更具体，保险、能源、货运、海军部署都会连到欧洲自己的经济安全。北京对非方官员 Gilberto Teodoro 的入境制裁，也让南海争端从海上执法延伸到个人制裁和外交羞辱。台湾是延续线，今天没有新的类别变化，所以只讲一句更新。上周台湾以美制 HIMARS 朝台海方向实射，是第一次把这套 Shoot and Scoot 系统用在面向中国的实弹展示。新的观察是，美国原本规划增售82套 HIMARS, 但在 Trump 和11会面后看似暂缓，台湾下组能力和美中谈判节奏被绑得更紧。南亚方面， 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的抗议仍在升温。JAC 被禁后，警方逮捕支持者，争议焦点包括电力、小麦补贴、服务改善，以及议会中12个 Kashmiri Refugee Reserve Seats。Pakistan Defense Minister Khawaja Asif 把抗议称为 sedition 的开端，这让原本偏民生和政治代表的诉求迅速被国家安全语言包住。这种语言一旦启动，谈判空间通常会缩小，镇压成本则会上升。印度则有一条气候新闻。UNICEF 报告说，印度约3亿9200万名0到18岁儿童暴露在 extreme heat 之下，约占儿童人口 2%， 另有8900万名儿童暴露于 heat waves。这不是只关于天气预报。孩子的身体调节能力更弱，学校、供水、医疗和户外劳动安排如果没有跟上，高温会变成缺课、疾病和家庭收入压力。大洋洲有两条。第一，澳洲 High Court 驳回政府在 Indefinite Detention Damages Claim 里的抗辩，让超过350名 non-citizens 可能提出求偿。这延续 NZYQ 判决后的宪法压力，也把 mandatory detention 的成本从抽象人权争议变成可能高达数千万澳元的财政责任。第二， Papua New Guinea 的 Lonkalana 儿童因为2012年被洪水冲毁的桥一直没有重建，必须游过有鳄鱼的 Camp Welch River 上学。UNICEF 把它放进儿童气候风险报告里，因为它说明 climate adaptation 不是只有海堤和电网，也是桥、路、学校和诊所。当这些基础设施失效，气候风险就会变成每天上学路上的风险。时事延续区简短收束几条。Colombia 决选前， EU Observers 已经否定 Petro 的 fraud claims, De La Espriella 和 Cepeda 现在把安全政策变成最大分歧， Australia Solomon Islands 安全重设继续往 Comprehensive Treaty 和 Policing Cooperation 走。全球儿童气候报告则指出，超过10亿名儿童同时暴露于至少三种 climate hazards, 塞哈尔有超过400万儿童面对热浪、极端高温和沙尘暴三重威胁。转到科技，今天科技线的核心不是单一超大产品发布，而是谁能把复杂系统变得可信任。 Local LLM, AI Agent, Tokenized Finance, 矩身智能、资安 Phishing 全部都在问同一件事，当工具变强、链条变长，你到底信任哪一层？科技新市区第一条是 Olama V0.30.9 RC2，这次更新让 Context Shift 支援 Shiftable Prompts。听起来很底层，但对本机 LLM 长对话很重要，因为你要让模型在上下文移动、提示重牌、记忆体压力之间维持可用。Alma 的价值一直不是只在模型列表，而是在把 Llama.cpp、模型格式、Provider 行为和本机推论包成比较容易使用的 Runtime。不过这仍然是 Release Candidate。对个人实验，可以很快试， 对 production agent, 最好先看推论结果，工具呼叫和资源消耗是否有微妙变化。Agent 系统最可怕的不是完全坏掉，而是行为只偏一点点，却在自动化流程里累积成错误。第二条是 PyTorch XBUCI release。Cflow 斜线 spew 斜线186797修掉两个 downstream CI failures, 焦点包括 MM 底线 plus 底线 MM Triton disable 的测试边界，以及 XPU 在 Dynamic Shape GPU Wrapper 里的 SFail 注册问题。这不是一般使用者应该立刻升级的正式版，但它代表 AI Framework 的维护重心正在变。过去大家习惯把 GPU 等同 CUDA, 现在 XPU, Gate and Fallback, 多硬体测试矩阵都要被照顾。这类新闻很容易被忽略，但它其实决定了 AI 工具链能不能真的跨硬体。模型很大， Benchmark 很漂亮，如果底层 Kernel,Compiler path 和测试边界不稳，开发者最后还是会回到少数最稳的硬体组合。第三条是 Coinbase 的 System Update。 Coinbase 把 AI-powered Advisor, Global Unified Liquidity, Options Trading 和一笔 E-back Tokenized US Stocks 放在同一波更新里，这很像加密交易所想往全资产 Brokerage 走，不只是买卖 Crypto, 而是把股票、选择权、跨境流动性、 AI 辅助决策包进一个界面。看多方会说，这是传统金融和链上资产融合的下一步。看空方会问， AI Advisor 真的能被监管允许到什么程度？ Tokenized Stocks 的股息、保管、投票权和跨境销售怎么合规？尤其是 AI 投资建议，责任边界很难模糊。使用者以为只是聊天，监管机关可能会认为那就是建议。加密货币还有几条值得看。Pump 点 Fun Activity 三个月跌了八成。Pump Token 六个月跌四成，也拖低 Solana Fee。这说明 Meme Coin 周期退潮时，链上收入品质会被重新检验。Squid 接入 Ripple 的 Rust Stablecoin, 代表合规 Stablecoin 想进入更多 Cross-Chain Swaps, 但稳定币真正的难题是流动性深度和使用需求，不是挂上更多链就结束。Bitcoin DeFi 的报道也很有意思。DeFi Total Value Locked 在不到一年内从约1800亿美元降到700亿美元。Bitcoin DeFi Demand 被形容为 concentrated in small but deep pockets。 这句话很精准，需求不是没有，但不是全民爆发，而是少数资本深，愿意承担桥接和智能合约风险的使用者在世。前沿科技今天看中国巨深智能。大小机器人说 Keros 3.0 在四项全球巨深智能 benchmark 取得 SOLA, 训练资料扩展到100万小时，约为传统真机遥控采集模式的10倍。这条新闻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又一家公司说自己做 World Model, 而是中国巨深智能竞争正在从做一台像人的机器人转向谁有资料、谁能预测物理后果、谁能端侧部署。世界模型之所以被反复提，是因为机器人不能只辨识物体。他要知道推一下会怎样，抓错会不会掉，水、光线、遮挡、摩擦会怎么改变下一秒。可是真实部署的风险也在这里。Benchmark SOLA 不等于酒店、无人零售、无人物流的长期可靠性，资料量变大，也不等于维修、保险和客户导入会变简单。消费硬体有 Obsidian 寻影。它在高端 Webcam 市场市占率超过五成，连续五年每年成长五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AI Hardware 不一定都要做手机或机器人。远距办公、直播、会议、自动构图和智慧追踪也可以长出一个高价细分市场。问题是，这个市场会持续受旗舰手机、笔电内建镜头和软体虚拟摄影棚挤压。资安方面， Evil Tokens 值得注意。这个 Phishing Kit 不是仿冒登入页，也不是直接偷密码，而是滥用 Microsoft Legitimate Authentication Flow, 让攻击者取得账号存取。这对企业防御很麻烦，因为传统教育使用者看网址、看假页面的效果会下降。你要看 OAuth Consent, Device Code Flow, 异常 Token 使用、条件式存取以及有哪些 App 被授权。换句话说，账密不是唯一边界。Token, 授权、Session 和第三方 App Governance 才是下一层攻击面。越多公司导入云端身份和单一登入，这层边界就越重要。科技延续区也收几条。Fable 5出口管制争议仍在延烧，新的焦点是资安社群之一。美国把协助修补漏洞的能力也当成危险模型能力，可能伤到 Cyber Defense。OpenClaw 2026年6月8日延续把 Telegram、 WhatsApp 和 CLI Delivery 做成 Runtime 一级能力的方向，但权限、审计与重送语义会越来越重要。LangChain OpenAI 一年3月2日是小版维护，提醒 Production Agent 的 Reproducibility 成本仍在。今天科技我不做深度区，因为没有真正符合旗舰及产品发布、10亿美元融资或大规模资安事件的类别变化。比较值得带走的是一个横向观察， AI 和 Crypto 都在从能力展示进入责任边界阶段。模型能不能跑，交易能不能做， Agent 能不能发讯息，都不是终点。真正的问题是谁负责，怎么回滚，怎么审计，怎么证明他没有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事。今天结尾，我想把时事和科技拉回同一句话。G7 需要把制裁、防空和外交承诺落到战场，美伊框架需要穿过 Lebanon 这个破口， Congo Ebola 需要穿过社区不信任，科技产品则需要穿过版本、权限、 Token 和合规边界。6月17日这一天的共同主题就是可执行性。世界不缺漂亮文本，也不缺强大工具，缺的是他们在混乱现场仍然可信、可查、可持续。我们明天继续。